去年十月份，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为您推出了志愿军战俘系列纪录片，以尘封的史料、战场拍摄的镜头，还有太平洋两岸进行的采访，为您呈现了60多年前中国军队以志愿军名义加入韩战的历史真相。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亮丽光环的背后，2万多名中国战俘在那场被遗忘战争中，他们的无奈与坎坷的人生。纪录片在推出之后呢，收到许多观众的热烈回响。现在解密时刻即将为您推出纪录片的第5集，也是终结篇《他乡故乡》。那么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很高兴为您邀请到解密时刻的两位资深编辑，也是制片人，来为您介绍纪录片的制作过程，还有完结篇的部分内容。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解密时刻的制片人龚小夏博士，欢迎您小夏。
谢谢。
第二位呢是解密时刻制片人，也是美国之音前驻北京记者东方，欢迎你东方。
谢谢。
我们呢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讲到这部志愿军战俘的纪录片呢，一年来可以说收到了很多很多的反馈啊，稍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把一些反馈呈现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但一开始我想，我们可能也有一些观众朋友还没有观赏过这部纪录片，我想先请小夏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一谈，到底这个志愿军战俘它的主题是什么，当初为什么会选定要做这样的一个题目呢？
在说这个之前，我想说一下，我今天是替另外一个制片人李素来的，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解密时刻中的主持人的形象。那么他今天有事不能来，所以我们三个人是制片。那么我应该说我贡献是最小的，但是呢，因为今天李素不能来，非常遗憾，所以我替他来了。当初应该这个事情到3年多以前了。这3年多以前呢，我们有一位就是过去的老同事，也曾经在这个韩战战俘营当过翻译。我们呢就谈起这个事情，他说：“哎，这个志愿军战俘的故事非常有意思。我们都知道，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中国出了好几本关于志愿军战俘的回忆录，都知道回国这5、6千战俘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待遇。那么呢，我们就想，是不是能够找到当初的一些年纪大的现在还幸存的战俘，问问他们的经历是怎么样的，他们怎么走过来的？所以我们最先呢就在。”东方在北京找到了一些志愿军战俘，人数不多，有几个。我们又在台湾又找到了一些，他们都是当时就是有很多还是一个部队的。所以呢，李素就到台湾去采访，而东方在北京做了大量的采访。
是，那东方，接下来我就想请你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当时你在北京，还有其实不止北京，到了中国各地去寻访这些战俘，还有了解一下他们所经历的故事。跟我们谈谈这段采访历程大概多长时间？那它最大的挑战还有难度在哪里？
因为我们当时呢在北京是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那么美国之音呢在中国官方看来呢是一个不友好的媒体，甚至被一些这个极左的势力毛左称为是境外敌对势力。那么我们出外边采访呢都是非常的小心，在北京呢当然是我们开着车就到战俘家里边去了，没什么问题，但是到了外地呢那是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我们到了，我记得到了四川，我们到了成都，成都有一个老战俘。那么我们到了成都以后呢，晚上不敢用自己的手机，就跑到小巷头里边，用了那种 RP 电话。IP 电话就是你给他2毛5分钱，然后呢拿这个电话跟这个战俘联系，说你在家不在家，我们明天去看望看望你。这样呢，第二天我们到他家里边去。这些战俘我记得当时啊都已经80多岁了，年龄已经很大了。有一个呢采访完了以后出来送我们，结果就把自己锁在外面了，就是回不了家了，进不了家了。我们还要给他打电话找那个开锁的人员把他锁弄开送回家。所以你想想，他们年龄已经非常大了。我的印象里边呢，所有这些战俘家境都非常的贫寒。你到了四川那个下面县里面那个战俘家里边，那个就住了一间小屋， 从地下从那个地板一直到上面的衣柜全部堆满了，都是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那些旧报纸、旧杂志，以及单位发的一些那个礼品什么东西，让我看就完全是 junk， 全部是垃圾，就生活在那里面，生活都是非常的艰苦。但是呢，这些人对当年的抗美援朝还抱一直认为自己是英雄，一直对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觉得是母亲错打了孩子。那么我要提到的是，当时你们知道不知道韩战的真相？是那个北韩首先侵略了南韩，打响了第一枪。美国是作为联合国军啊，是制止侵略而去的，他们当场翻脸。所以由此可见啊，制作这种战俘和朝鲜战争的纪录片，对中国大陆廓清历史事实，对让甚至让这些老兵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都很有意义。
是我们有几位网友啊，在这个我们节目要讨论前就已经发送了大量他们的一些讨论的内容给我们。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这个网站上面呢，也有许多的这个网友提到了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比如说这位，有一位不具名的这个网友，他是在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他留下了这样的一个评论，他说：感谢 VOA， 这才是真实故事，有图有真相，不需要竭力地用中共惯用的谎言骗术煽情渲染，却令人难忘地见识了历史的这一段。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位署名叫齐庄的这个推特网友呢，他在推特上也这样留言了，他说：在片中我们看到了志愿军老兵的采访，所思所言都是褪去了官方宣传色彩的真实资料，向这部纪录片的制作人致敬并且致谢，感谢他们的付出以及为后代留下一个姓氏。所以我想啊，看到了几位这个我们拣选了观众朋友的留言，我想小夏可能也有一些感触，因为当然我们知道做纪录片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任何一个画面任何一个取材啊，它可能实际上背后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筹备。那么跟我们谈谈这部片，你刚刚也提到了80年代、90年代在中国其实有很多类似的书籍和报道，到底志愿军战俘由解密时刻推出的这部纪录片，它的角度在哪里，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点？
因为在中国大陆出的很多书是当年战俘的一些回忆，也不其实不是很多，有几本。那么我们想，就是中国有几个事情是中国大陆的人民，包括中国大陆的战俘都不知道的。其中呢，就是14000战俘奔赴了台湾，他们在台湾的生活怎么样，他们的人生如何。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也是很让人心酸的细节，就是当年中国大陆的战俘，就是回到中国大陆一共22000战俘，回到中国大陆的6000人吧，就通通是被开除党籍，有人被开除军籍，一辈子过得非常悲惨，有好多人甚至就是自杀了。那么呢，去台湾的战俘呢，因为中国去台湾去了14000人，中国政府呢就隐瞒这个情况，中国人不知道有那么多人去了台湾，结果呢很多这些人就被当地列为烈士。
是
有列为烈士，不光他们家属还受到各种补助，他们的家里还得到很多照顾，那么他们其实是去了台湾的，而回到中国的人却被认为是叛徒。听到好多这些人的故事，我就说起那个昨天我们好，最后片子放出来以前，大家一起在屋子里看片子，看完以后呢，人人的眼睛都是湿的。为什么？因为最后也是同样的情况，我们就看到两段纪录片，一段是美国朝鲜战争的指挥官麦克阿瑟回到美国当英雄一样对待，一个是中国在朝鲜战争的指挥官彭德怀在文革的时候被折磨到最后死了都不得不到治疗，而且我们都知道彭德怀后来连骨灰都找不着，所以这是真是我们可以对比两种制度的这个两个国家的情况，这我们制片中经常是含着眼泪的制片的。
是，我知道这部纪录片呢，它其实一开始就是从彭德怀病逝的消息，那么开始响起了这样的一个拉起了这样的一个序幕，到后来在这个第四篇《奔赴台湾》里面，确确实实也提到了这许多到台湾的这个战俘，他们遭遇到了一些不同的境遇。我们在网站上也有一些网友，这位叫不署名的这位网友，他也提到了，他说去台湾的战俘太幸运了，回大陆的战俘呢，却要思想改造，要交代投敌思想根源，要互批互斗， 家属也要跟着来背黑锅。我相信东方你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听到了无数这样的个案，是吗？
是的，这些战俘呢，对，其实呢，他们在战俘营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刚才小夏说了啊，有14420多人回到了台湾，只有5000-6000人回大陆。这些5000-6000人呢，真的都是对共产主义绝对的忠诚，对共产党也是绝对忠诚，在那个战俘营里面做了很多的斗争才回到。那么我们知道，对去台湾的战俘呢受到了欢迎啊，是反共意识，但是回到大陆的战俘一过了鸭绿江，就在辽宁的这个
昌图
县就办学习班，办了学习班呢，就让他们交代你们为什么这个叛变投敌，为什么贪生怕死，你们为什么没有像狼牙山五壮士那样跳崖自杀，为什么没有像刘胡兰那样就走向铡刀，就是然后呢就开始分别的给他们洗脑，让他们互相揭发他当时怎么样，他当时怎么样，最后呢都是开除军籍，大部分开除党籍，扒回原地，也没有这个工作了。我记得我在四川遇到一个老战俘，他不但是没有工作，生活都非常的困难，更不用说去找对象，他们当时都是青年人嘛，没有人跟他们结婚。有，特别是有一个这个，他讲是他的堂姐看上了他，跟他结婚，不顾家里边的反对，这个女生跟他结了婚，结果都不能在当地待下去，他们要跑到这个大概是广东的一个亲戚家住了很长时间。那么在60年代中国大饥荒时代，这些人更是受尽了这个折磨，受尽了艰辛困苦，一直到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当年同在战俘营里边的那些去台湾的战俘，光宗耀祖的回来了，他们都是什么董事长回来投资，受到了当地政府的这个热烈的欢迎，当地政府县长县委书记设宴招待他们，他们回来以后看看，真是这个天地两重天啊，那种待遇。由此可见，忠于共产党的这批人，在监狱里边斗争的这批人，实际上应该是中共的一个瑰宝，结果受到了像垃圾般的待遇。由此可见，真是专制和民主对待人，特别是对待俘虏的态度，那是天壤之别。
是在这纪录片里面，小夏我也看到了有这么一位战俘，他提到在中共的教育思想里面，被俘就是变节，被俘就是叛逃，这样的一种想法是不是根深蒂固？中共的这种所谓的气节教育，它的问题是不是也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也完整的呈现出来？
我希望是能够这样，因为这个传统，有人说这是中华民族怎么怎么样，这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我们要看《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降将是怎么对待的，降兵是怎么对待的。就是说，中国并没有说俘虏就一定是叛变这种传统的概念。这个观念是哪里来的呢？是苏联来的，苏维埃俄国来的。1943年，当苏德开始，1942年应该是。不对，1941年，开始战争。1942年，斯大林亲笔签署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说，所有被俘的人都要当作叛徒对待，不仅他们要当作叛徒对待，他们的家属要流放西伯利亚。这个中间有一个故事，什么？斯大林自己的儿子也被德军俘虏了，最后死在战俘营，但是斯大林把他的儿媳妇流放西伯利亚，流放了2年。这是多么残酷的做法！我们可以想，中共这个做法完全就是跟着斯大林来的，那一个完全没有人性，对自己人尤其没有人性的这种做法，那个真是让人看的实在非常残酷。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在一个自由国家里，那么我们采访的老兵也很感慨，说为什么像法国？人密特朗就是二战时候德军的俘虏，为什么他还能当总统？美国的麦凯恩，他在越南当了5年俘虏，他回来是英雄，他竞选总统，为什么人家这么对待战俘？为什么我们受到这样的对待？很多老兵后来都有这么一个反思，
所以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思啊。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这部纪录片呢，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回响和反应，他们也想要了解 到底在我们这个纪录片的内容主旨，还有呢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面对了哪些挑战？那么当然稍后我们会继续的来请小夏还有东方来为观众朋友介绍。我们知道我们在线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候，想要来表达他们的看法与意见。如果您对美国之音的这部志愿军战俘纪录片您曾经观赏过，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提出，欢迎您。如果您还没有观赏，您想要了解什么样的议题，我们也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1打电话进来。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古小夏等，主持人、总编、社长，大家好。反馈现在难了，因为呢，我在自由亚洲电台每年的听众热线当中呢，谈到过柜台的这个节目，我很受感动。但是现在伟联的听众热线停了，美国之音也就是柜台啊与老百姓对话的时间现在也越来越少了，不能翻墙的声音你们肯定听到的也少了。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整个的这个美国对华人对大陆的广播现在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老百姓的声音，比如说我现在就不能发言了，今天偶然的还真给打进去，半年了我打进去，等到该我发言了呢就给我掐了，是吧？这个网监支队呀、网监总队支队大队就把我给掐了。我知道
是孔先生
谁给我掐的我都知道。
很高兴您今天打进来了，哎，好，孔先生，很高兴您今天能打进来了。不过我们希望聚焦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纪录片上面，让我们两位制片人可以来回答相关的问题。但是您的意见我们听到了，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天津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喂，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我要感谢美国之音，因为这个美国之音给了这个我们老百姓的知情权。非常感谢东方先生和龚小夏博士，我觉得他们是最可爱的人。第二，我就想提个问题，就是我看过志愿军战俘的前四集以后，脑子里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个大陆的这个志愿军战俘的实际待遇。我就想提这个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您刘先生，稍后为您答复。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吉林阿正先生，请说。
哎，主持人好，东方、龚小夏，你二位好。美国之音呢、播出的解密时刻呀，志愿军战俘啊，我在 QQ 群2000人的 QQ 群里呢，不知放了多少次啊。就网友都就问呐、就是说下一集何时能播出啊？刚才也知道啊，就由于我们的这个美国之音呢，制作这个周期比较长，因为对这个美国之音这个节目啊。对这个志愿军战俘比较负责任，就是说能够更加的细致点，避免出差错，所以说制作时间较长。那么我就想要问一下了，就是说，这个志愿军战俘已经现在制作完事了啊，下一步我们还有没有一个新这个大片儿啊？就像这个解密时刻这个，再能够奉献给我们广大这个观众朋友们。
好的，好，我们谢谢您，吉林阿正先生。我想就先请小夏来给我们答复一下，针对这个解密时刻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计划，然后稍后我再请东方，就刘先生说的这个去了台湾的这些战俘，虽然是李素去做的采访，但是我想你也大概了解他们的一些想法。小夏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解密时刻的下一步计划
啊。我下一步我希望能够继续再做很多，但是这个呢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这是美国之音的领导决定的。那么如果观众朋友有很多意见，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课，有什么样的题目他们特别想知道的呢，我们也希望他们写信打电话给美国之音的领导建议一下。因为有时候呢这个领导上一些决议吧，就是一些决定吧，不见得一定能够跟观众的这个要求呢那么能够紧密接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多反映。
是，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多多的来向我们反映啊。
对，
那么继续我想请东方也继续来补充一下你的看法。
我先补充一下小夏的刚刚说的说法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呢是中共最害怕的一段， 那么习近平也说了，什么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就这样的话就说明呢，中共内部一些开明人士、改革派的官员对中共的历史是有反思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炎黄春秋现在都不能办下去了，把炎黄春秋整个的这个编辑权，把原来的编辑、原来的那些改革开放的那些老干部都把他踢掉了，现在换了一帮新的人在做，那么说明他们对中共历史上那些犯的错误以及一些种种不公正的现象，他们是非常想隐瞒的。那么美国之音来说呢，我们一定不会停止对中共历史真相的揭发，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大片推出，我相信这一点呢是肯定的，
肯定的是。那刚刚他提到了天津刘先生，他想知道到底在台湾的战俘了不了解当年他们的同僚回到了中国大陆他们所经历的遭遇。另外呢，我们在网站上也有一位署名叫王义正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据说第一代回到中国大陆投资的台商就是志愿军战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所以两个问题，东方能不能简单的回答？
我想台湾的战俘和中国大陆战俘之间的交流呢，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呢是几乎是没有的，甚至要通过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这个来中转。虽然他们听到了一些消息，啊，听到了一些当年这个台湾当地的老兵听到当地家属的消息，或者是战俘听到了当年的战友在台湾的消息，那都是辗转很多的环节听到，并不是完全了解。但是1978年以后，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那么交流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台湾开放这个和大陆之间开放了以后呢，那些战俘第一步，或者台湾的老兵第一个心愿就是想回大陆看看。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开始有了交流，开始彼此知道了自己的情况，才知道在大陆的战俘受了这么多的苦，而且在台湾的战俘呢，他们有这样自由的环境可以这样的发展，那么我想他们的感慨是非常深的。
我这里补充两句，就是你们看大陆那个纪录片第五集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些台湾的这些前战俘回到大陆，80年代、90年代回到大陆，他们怎么在家乡怎么受到接待，他们怎么样跟家乡谈投资、谈经济的情况。
是，我们现在第五集啊，已经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观众朋友如果搜寻的话呢，也可以看到在 YouTube 上面呢也有相关的网址，大家可以去点选链接来收看我们这个第五集，主题就是他乡故乡。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听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对于美国之音的这部志愿军战俘纪录片，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向我们的两位制片人来提出，或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或者我们的 YouTube 网站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说。刘先生在线上吗？请说。
各位嘉宾啊，像这个志愿军战俘这一段片子我也看了几集，基本上因为什么，现在好多人现在还在呢，基本上符合事实，特别是回大陆的这一部分战俘啊，确实遭到了那当年说啊是不公正的待遇，不过现在也给了他们一定的补偿，谢谢啊。
好的，我们谢谢您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宁夏高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您好，请说，高先生。
你好，我是宁夏的高先生，因为见过东方先生，所以特意给东方先生问好一下。我就只想说的就是，中共出兵了北朝鲜，美国出兵了南朝鲜，今天北朝鲜的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南朝鲜的老百姓过的什么样的生活，这一个对比就可以在认识真理在什么地方，真理在美国那一方，共产党这一方是邪恶的。我希望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拿自己的良知去考量，去思考这个事实就行了。好了，谢谢。
谢谢您，高先生。那么刚刚高先生提到的呢，我们在网站上也有一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他也同样提到了类似的问题。他说朝鲜战争造成了朝鲜民族的分裂，北韩至今仍然笼罩在红色的魔爪之下，可以说朝鲜战争是由中苏两个共产国家一手制造的 人间悲剧。那么他也提到了近些年来朝鲜不断制造核武，严重威胁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安全。他想请教的是啊，这个现在有国内在中国国内的学者呼吁中国当局要抛弃冷战思维来重新的评价这场朝鲜战争。那么他想了解一下北京有没有可能来响应这样的呼吁，来重新的评价这场战争。小夏，你的观察呢？
我想北京不会，特别习近平政权不会，他们不会。就是其实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学者，或者甚至是多数的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都认为朝鲜战争是一个错误，是不值得打的一场战争。但是呢，因为现在习近平还在支持着北朝鲜的这金家政权，而且习近平要继承毛泽东的这个衣钵传统吧，所以他们不会用就是正式的手段来否定参加这场战争，因为他需要这个合法性。
那么东方，我想继续请教的是在采访过程，因为我们知道你参与最多的也是努力最大的就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寻找这些受访的对象困不困难？当他们在了解你的来意之后，他们的意愿是如何，意向是如何，在了解美国之音想要来采访他们，针对60多年前他们所参与的那场战役，还有60年来他们的经历，一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吧。我们到了那个四川那个县城，先采访了那个一个战俘，然后呢，这个战俘呢他就说的，我还有一个战友住在什么什么医院的旁边，我去过他家好多次，我带你们去啊。我说那好吧，我就把他放到汽车的前座，他指挥出租车，从这边走，然后从那边走，然后从那边走，左拐右拐，拐到最后拐到了一个高速公路的出口的地方，他突然停下来了，他下去看了一下子，他说我不认识路了，我不知道到哪里了。那个四川变化的很快，
是
他们这些老人不经常出门，那么是真是日新月异的变化。你不认识路，不认识那个家子是很可能的。那么当时呢，我记得也是下午4-5点钟了，我们想是那就干脆结束了吧，我们找不到这个人就算了，我们把他送回家，然后我们就回成都吧。但是我还是想，如果再能多找到一个战俘，这个是机会呢，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因为这些人都80多岁了，他很可能你错过了这个机会就再也找不到他了。我就根据和这个他谈的情况，说他的战友，他的朋友住在一户这个比如说是什么第2医院的旁边，那么说我们就到那个医院旁边去看看吧。结果我们就抛弃了就是他的指路，我们让出租车直接开到那个医院里边去呢，他还是不认识，我们也没有办法。结果就走到那个医院里边，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医生过来了，我就问他你认识不认识这么一个人，他说哦，是他呀，他10年前就退休了，就住在后边那个小护士学校里边。结果我们就到那后边，结果真的那个小楼的2层楼里边真的找到了这个战俘，他呢已经基本上不能说话了。然后我们想跟他谈谈这个，那个时候呢他太太就说他不愿意提到那段经历啊，人我们好说歹说把他劝他到这个后边那个deck后边那个凉台的门口，那还有一点光线嘛。然后我们问他当年的情况，他还是说了一点，说的时候呢浑身都在颤抖，说出来以后就会眼泪会掉下来，说到那段经历真是这个十分的难忘。然后我们回到成都的路上呢，那天就黑了，我们也没在当地久留，然后就四川的那个山道是非常的险峻，旁边都是呼呼叫的那个大客车，我们自己租的一辆车，就是非常的危险。听说就在我们进山洞之前的一天前，发生了10几辆车互相对撞的事故，那是非常的危险。那么我想他们最主要的呢，我们跟他谈到了，他们都谈到了就是80年代，我们刚才谈到的是80年代台湾的战俘回国回到县里边回到家乡投资的经历。因为这些战俘呢当然会回乡投资，是台商的这个身份，所以当地的县长县委书记啊，这个开发区啊，请他们吃饭，把他们奉为上宾，他们当时就非常非常不平，因为这些人去台湾被他们认为是叛国投敌的人，是叛徒，结果叛徒回到中国受到了这样的礼遇，而他们是坚持原则，是忠于共产党，忠于中国的，回到以后呢却 遭到了这种待遇，是心里边是真的愤愤不平。
我们也有不少的网友，像这位署名红河谷的网友啊，他也提到了，到底中共恶待志愿军战俘是什么样的原因？为什么可以有要怎么样才能够了解中共对待战俘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刚刚小夏其实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稍微的介绍了一下，但是我接下来我想要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这一位呢，他可以说是在我们纪录片当中占了相当大比重的一位，他是一位作者，也是志愿军战俘张泽石先生，
清华大学毕业的，
是他写了两本书，叫《我的朝鲜战争》还有《孤岛》。那么他在这个我们的纪录片当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那么我们呢在第五集的完结篇当中把它拿来作为一个最后的一段结语。我想接下来我们想放出来这一分钟左右张先生的说法，或许可以提供给我们今天很多的观众来做一番思考。我们来听听张泽石先生他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这个宽容啊，是人性里面非常美好的一种东西。那你对很多问题你它过去了，你如果能够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深一些，那么你就知道我们所受的这些由于战争带来的苦难，不要把它归结于某个人或者某一个党，而是那个制度、那个思想观念、我们民族所具有的沉重的那种皇权思想和奴隶思想所带来的非常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对人的不尊重，那不光是对战俘啊，所以这样理解了的话呢，我们的努力的方向就很明确了。
我们刚刚听到了张泽石先生特别提到了宽容是人性当中啊一个非常美好的部分，但他也提到了中华民族的一些皇权思想、奴隶的思想，使得在对人的不尊重，特别又对战俘的不尊重，也导致了许多返回中国大陆的战俘他们日后的一些经历。我想我们最后大约还剩下两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小夏跟东方跟我们谈谈，当然我们也要展望未来，看到了他们六十多年前这六十多年来的遭遇之后，现在的这些战俘，我们知道已经有不少人实际上已经去世了，在这个我们的纪录片当中出现的人，这部纪录片呢，你觉得现在完成之后，你觉得希望它能够达到最大什么样的一个目的？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遗憾，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期许呢？
最大的目的，我就是想把这段历史呈现出来。不光是我们采访了很多战俘，而且是我们的记者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坐在美国的这个国家档案馆里头，翻了所有好多好多尘封的资料，多少当时美军拍的纪录片还是封在盒子里，从来没有人开过的，这次被我们拿出来用，一个四个半小时的纪录片，很多材料都还没有用上，我们也觉得这是我们有点遗憾的地方。但是呢，我想刚才张泽石先生说的宽容，我自己在想啊，这不仅仅是个宽容的问题，因为志愿军战俘应该是英雄，战俘是英雄，而不是需要被宽容的对象。但是一个将英雄当作真是当作蚂蚁来踩的民族，一个将英雄当作垃圾来对待的这么一个政权，那是一个什么样不人道的政权呢？这确实是值得特别值得我们反思的。而对这一点，中共到现在还没有反思过。
是，东方，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想呢，这个归国战俘他们的悲惨遭遇啊，只是中国无数人的悲惨遭遇的一部分。不单是这批五十年代后期回到中国的这些战俘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就是在六十年代中国这个共产党的干部以及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人民都有过不同的悲惨的遭遇。所以我们应该从制度上反思，我们应该有更人道的制度，更重视人性的制度，把人性放在祖国之上，把人性放在党性之上，这样呢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的产生和再发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为我们的观众所做的一些解说，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小夏还有东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听众和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